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20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21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在德国拉姆施泰因举行的峰会未能就援乌作战坦克做出任何决定，泽连斯基称西方除向乌克兰派遣重型坦克外别无他法。美国防长表示德国仍是可靠的盟友。荷兰宣布帮助乌克兰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暴雪将停止中国网游，电竞赛也不让中国玩家参加。中国春节期间，新疆维族人被要求喝酒吃肉庆祝节日。马克龙承诺军队改革应对重大危险，法国将增加军事支出超过1/3。法国领导人共同呼吁加强欧盟的战略自主。美国菲律宾将重振安全合作关系应对可能冲突。欧盟敦促 TikTok 在9月期限前遵守规定，否则将被禁用。听众朋友，今天是中国传统的除夕大年三十，在节目开始之前，先祝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平安。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五表示，西方除了向他的国家提供重型坦克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基辅盟友并未就提供豹二主战坦克一事达成任何的协议，拥有否决权的德国尚未开放绿灯。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报道。
周五，德国拉姆施泰因美国空军基地召开了50多国军援乌克兰的协调会议，但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豹二主战坦克上促成德国放手。美国防长奥斯汀会后难掩失望地表示，关于豹二坦克，德国仍没有做出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再次敦促盟国拿出决心，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坦克。他通过视频表示，我们的盟友希望我们获得胜利，向乌克兰提供现代化的重型坦克十分必要。专家认为，西方设计的现代化重型坦克会帮助乌克兰在乌东战场获得优势。在遭遇一系列的失败后，俄罗斯已准备好在乌东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波兰、芬兰等国表示，已做好了准备向乌克兰送去本国拥有的豹二坦克，但必须得到坦克制造国德国的批准。德国在冷战期间制造了数千辆豹二主战坦克，目前包括西班牙、波兰、芬兰等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都拥有豹式坦克，但德国对这些国家转让豹式坦克拥有否决权。目前看来，尽管基辅和西方的压力巨大，德国仍相当的犹豫。德国新任防长皮斯托留斯否认阻碍盟国达成共识，他称柏林正在采取行动，盘点其军队和工业部门所持有的豹式坦克的库存。50国开会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邦加快提供重武器的进程。他说，你们有能力促成阻止邪恶的重大行动。德国尚未开放绿灯，不过与会者认为未来数周事情有可能发生变化。波兰方长深信盟友最终会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开路。美国防长奥斯汀则认为，俄罗斯人正在重新集结征兵，补充兵员，现在不是松口气的时候。他补充说，从眼下到春天是一个有力的喘口气，乌克兰会寻找时机发起反攻，时不我待。
周五在德国的拉姆施泰因举行的峰会未能就援乌作战坦克做出任何的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除了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坦克之外，别无他法。而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则表示说，尽管德国不愿向乌克兰输送重型坦克，但德国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据法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周五晚间在他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我们将继续为争取得到现代化的主战坦克而努力，每一天我们都更加明确地表明，除了在提供坦克方面做出决定之外，别无其他的解决方案。周五在驻德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暂时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德制坦克达成共识。峰会召开之前，乌克兰对会议取得结果寄予厚望，约50多个国家愿意军事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则是希望获得必要的军事装备，以在其领土上对俄罗斯军队发起 新的进攻。泽连斯基对周五在拉姆斯泰因举行会议仍然表示欢迎，表示各国的支持将增加我们的力量。泽连斯基说，我们的盟友奉行统一原则，他们将尽可能的支持乌克兰，直至赢得我们的胜利。泽连斯基在会前曾经呼吁西方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他形容乌克兰的武器库要增加数百辆的战车，在火箭和防空系统方面也获得重大的成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德国的拉姆斯泰因空军基地举行由美国主持的国防部长会议上说，合作伙伴不要在坦克数量上讨价还价。另据法新社消息，虽然在德国的拉姆施泰因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暂时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坦克达成共识，但是出席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五向媒体表示说，德国仍然是可以信赖的盟友，而且长久以来都是这样。在周五与德国的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之上，德国仍然拒绝就向乌克兰运送豹二主战坦克开放绿灯。奥斯汀表示，我们真诚地相信德国将来仍将会继续成为可靠的盟友。西方国家正在加快向基辅运送武器之际，荷兰在周五宣布将帮助乌克兰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而芬兰在周五也宣布对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4亿欧元的防空设备新的援助方案，但是内容不包括豹二式主战坦克。据法新社的消息，荷兰国防部周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荷兰将帮助乌克兰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这个系统将包括两个发射器和导弹。荷兰国防部说，这是荷兰与美国和德国的合作项目，三国联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的防空系统。荷兰方面说，这项合作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紧急呼吁的结果。乌克兰希望加强防空系统，以抵御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城市的持续攻击。荷兰并且宣布将负责培训乌克兰军人，并且提供100辆从捷克购买的高射炮。在泽连斯基去年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在12月底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德国也承诺在1月5号提供其中的一个系统。荷兰还宣布要加入包括德国在内的由11个欧洲国家组成的集团，该集团正在研究向基辅提供重型坦克的可能性，包括提供培训。另外，芬兰也在周五宣布对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4亿欧元的防备设备新的援助方案，但是内容不包括豹二主战坦克。芬兰此前曾经表示说，如果与盟国达成协议，芬兰可以提供豹二式的坦克。美国知名的游戏厂商暴雪娱乐不仅将从1月24日起停止在中国的游戏服务，还将在今年的炉石战记电竞赛当中的规定，居住在中国的网游玩家无法参与赛事。此事在中国的社群网络上引起许多玩家的不满。据中央社援引中国媒体报道说，炉石战记官方公开了2023年的竞赛规则，在公告页下的常见问题处注明，居住在中国的玩家将不能参与这项赛事，如果是在赛事过程当中找到有中国的合作伙伴，将会重新评估参赛的资格。每日新闻报道说，对于这项规定，不少的中国网友留言表达不满，有的网友表示，中国玩家也有在外国网络服务器玩游戏的，也掏了钱，为什么就不能参加？按照此前的公告，暴雪中国将会在1月24号正式停止中国的网络服务器的服务。暴雪娱乐为《魔兽世界》和《斗阵特工》等一些知名游戏的开发商，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移动游戏市场上开展业务。中国的春节期间，新疆维族人被要求喝酒吃肉庆祝节日，请听杨梅的介绍。
就在中国农历春节的前夕，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被当地的汉族干部要求喝酒吃肉。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先生向法广这样介绍说，
中国呢，严禁维吾尔的教师和学生们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但却全力开展呢针对维吾尔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洗脑，灌输他们这个拜神祭祖、游神、庙会等这个中式的这个固定的这个习俗， 各社区的维稳干部呢，带着酒、腊肉，有些呢甚至还带着这个带有猪油的这个年糕，前往维吾尔人的家中呢，来进行这个慰问，通过喝酒、吃等这些极端的这个方式来甄别他们呢是否抵触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同时呢也甄别他们是否是这个双面人，强迫维吾尔人呢彻底的接纳中式的这个文化习俗，是对一个有信仰、不同于中国文化和生活习俗的维吾尔民族的公开侮辱和挑衅。维吾尔人呢，即便是忍受着屈辱，过春节、喝酒、吃腊肉、吃带有猪油的年糕，甚至包括拜神祭祖、去逛庙会，也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安全感，随时可能都会失去自己的这个自由，被关进集中营内接受中国的这个政治洗脑。中国政府呢强迫维吾尔人过春节呢，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清除维吾尔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生活方式，让维吾尔人呢接纳中式的文化、中式的这个民俗，将春节呢纳入到自己的这个生活传统中，认定春节就是维吾尔的民族节日。当局呢不仅要求这个在职的这个公职人员呢家家贴对联、挂灯笼，甚至要求呢各乡村每家每户都要贴对联、挂灯笼，甚至呢中国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迫维吾尔人呢穿中式的一些服饰，扭秧歌、舞龙等。
在尼日尔举行萨赫勒安全与发展会议，详细情况请听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文网1月20号星期五的报道，尼日尔首都尼亚美自1月19日周四起成为了一场区域高层会议的舞台，旨在评估萨赫勒地区的安全战略，以更好地打击恐怖主义。本台法广通讯员穆萨发自尼亚美的消息说，这次高层级的区域安全会议由尼日尔前总统召集，与会人士包括萨赫勒地区多国的军事和安全高官。在召开闭门会议期间，50多名与会者一致认同，萨赫勒地区现已成为了各种犯罪、违法活动和极端暴力的中心。一名与会的塞内加尔高官透露，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危机动摇了此前的秩序与平衡。这是与会者们所要讨论的，主要就是安全问题。本台法广访问报道指出，尼亚美作为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成功地集结了相关各方，有16个国家的高官与会，其中有阿尔及利亚、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乍得。另有消息报道说，出席本次区域安全讨论会议的非洲萨赫勒地区高层人士还有卢旺达、马里和加纳的代表，而会期则预计至少是2天。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五向军队承诺，作为未来军事规划法案的一部分，法国军队将在7年之内获得4000亿欧元的预算，比之前多出1/3，以应对本世纪重大的危机。马克龙承认后冷战和平时代结束，表示军事规划法案2024到2030年预算将提升军队能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高强度的冲突。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将近11个月以来，这些行动已经变得更加紧迫。路透社报道说，马克龙表示2024到2030军事预算将会达到4130亿欧元，高于2019到2025年的2950亿欧元，这意味着到2030年，自马克龙2017年上任以来，法国的军事支出增加了一倍。马克龙在法国西南部的蒙德马桑军事基地表示说，由于战争形态改变，法国军队现在和将来将做好准备，以应对本世纪的危险的发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五在法德部长理事会前2天发表联合论坛上，呼吁加强欧盟的战略自主权。美国和菲律宾将重振安全合作，以应对可能的冲突。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德国制造了数千辆豹二主战坦克，这些现代化的重型坦克的一大部分分布在欧洲国家。在面临俄罗斯在乌东发动大规模攻势前，乌克兰急需获得这一被军事专家认为能在战场上获得优势的重型坦克。波兰、西班牙、芬兰纷纷表示愿意把本国拥有的豹二送给基辅，然而拥有出口否决权的德国拒绝开放绿灯，基辅盟友周五的努力已无果而终。德国为什么不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开放绿灯？一些分析专家认为，由于担心与莫斯科的军事冲突升级，以及柏林并不情愿在西方的阵营中发挥领导作用，导致德国阻止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坦克。一周以来，从达沃斯到基辅，从华盛顿到巴黎，纷纷向舒尔茨政府施加的压力徒劳无功。德国总理仍然不肯向乌克兰战场输送豹二主战坦克开放绿灯。柏林的举止无意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气愤，他不断呼吁德国为军事专家认定的会在战场对抗俄军时发生决定性影响的豹式坦克放行，以直指邪俄。泽连斯基还通过视频在达沃斯论坛发声激将，有的时刻我们不能犹豫，坦克尤其是西方设计的现代重型坦克公认在近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英国智库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专家艾德·阿诺德告诉法新社，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迄今为止，坦克是拼图中缺失的一块。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认为，向乌克兰派遣百余辆众多西方国家拥有的主战坦克将会对战场形势产生明显的冲击力，但是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坦克的波兰、芬兰等国必须得到德国的批准，因为这是德国制造的坦克。德国则否认阻碍盟邦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德国新任防长皮斯托留斯周五在德国美军基地召开的50多国军援乌克兰协调会议结束后表示，得出德国在阻碍的印象是错误的。不过欧洲外交关系协会欧洲问题专家普克里安表示，我的印象是德国政府的确要支持乌克兰，但同时担心挑起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的确，舒尔茨虽然于2月27日俄罗斯亲乌几日后就指出时代变了，但他也时不时提及俄德冲突升级的危险。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苏达大卫·沃尔普也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可能担心莫斯科的恶意，担心俄罗斯在欧洲大陆的破坏行为。近年来，德国确实发生了几次网络袭击，这些攻击被归咎于俄罗斯的情报机构。德国民众也对是否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坦克意见相当的分歧。最新的民调显示 ,46% 赞成 ,43% 反对。舒尔茨总理本人出自社民党，该党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与莫斯科某种形式的和解，与其一夜之间决裂则会显得十分的突兀。但普格里安女士分析，这也许是默克尔继任者的一种战术，美国人把这叫做温水煮青蛙，也就是对乌克兰的支持要缓缓的逐渐的上升，不要一下子激怒俄罗斯。舒尔茨本人似乎也不愿意在压力下行动，比如在访问基辅仪式上，舒尔茨等了好几个月才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时任意大利总理德拉基一道前往基辅。其他西方领袖诸如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早早的亲自去了乌克兰。普格里安认为，我以为德国最终将批准交付这些坦克，甚至可能自己参与其中，这与马尔德装甲步兵战车的讨论相同。柏林最终在1月初与华盛顿达成了协议，并在巴黎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轻型坦克的次日宣布交付这些坦克。另外的专家认为，德国政府宁肯一道行动也不愿意单枪匹马，这并不意味着舒尔茨政府有意躲避，他们宁肯站在队伍中间而不愿意站在前排担任领导的角色。一些西方国家的领袖也认为情况会发生变化。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孙和念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 1月20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头版新闻纷纷聚焦周四各大工会组织的反政府退休制度改革计划的大罢工行动。这场抗议示威可谓规模盛大，人数超过百万，不仅在巴黎以及各大城市街头出现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甚至很多小城镇也动员了许多民众加入示威行列。而小城镇上人头攒动的场面给人以久违的感觉，足以引发政府当局的不安。尽管周四的示威活动动员了大批民众，甚至超过组织者的预期，但国家元首并不打算做出让步。马克龙表示，他改革的决心与街头示威规模无关。另一方面，各大工会组织的这场抗议示威得到广泛回应，进一步增添了工会反抗退休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也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团结。另外，各报集中关注的新闻焦点还有法国与西班牙签署双边友好合作条约，凸显两国准备携手在欧盟发挥更大作用，以及伊朗谴责欧洲议会要求将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的计划，并威胁将做出对等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巴塞罗那举行峰会，并在周四签署了双边友好合作条约，旨在促进两国的政治经济伙伴关系。条约涉及的内容包括加强在移民、国防、能源等诸多领域的合作。费加罗报指出，在欧盟的双引擎法国与德国之间出现失和之际，巴黎希望加强与其他邻国的关系。巴黎与柏林近来在包括能源和国防在内的诸多问题上存有分歧，引发争端，导致原定于十月底举行的法德部长会议推迟举行。随着紧张气氛的平息，这次延迟了的会议将于本月22日在巴黎召开。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性意义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法德爱丽舍宫条约签署60周年。十字架报以超越友谊的条约为题，报道指出，法西两国首脑就欧洲必须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克服的经济和政治挑战达成共识。马德里对这项条约寄予厚望，希望能够通过这项条约找到自己的位置。随着英国的脱欧，西班牙利用伦敦留下的空缺提升自己的地位。该国将在今年7月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国。马德里打算进一步表明支持欧洲的坚定立场。回声报强调，这是法国和西班牙签署的第一份友好条约，既凸显了两国通畅的交流方式，也加强了他们在欧洲的共同影响力，巩固了两国间的友谊和共同利益。巴黎和马德里关系融洽，并希望将此展示在世人眼前。巴黎强调，法西友好条约的签署将进一步促进两国在所有领域构建本已十分紧密的关系，包括经济、文化、学术交流，乃至警方和司法机构的合作。解放报将报道的侧重点放在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对法西两国签署友好条约的反应。报道指出，爱丽舍宫称本次法国与西班牙首脑会议具有高度象征意义。这次峰会对马德里和加泰罗尼亚地区来说同样十分重要，理由却截然相反。桑切斯选择在巴塞罗尼亚召开峰会，是为了与加泰罗尼亚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为该地区的争取独立运动进程画上句号。桑切斯政府做出了姿态，却未能劝阻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摆脱马德里的决心。周四上午，分离主义者在两国首脑召开峰会的附近地区举行了示威。另外，在欧洲议会要求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之后，伊朗周四发出威胁，要做出对等回应。伊朗警告欧盟不要履行欧洲议会的决定，否则将引发负面后果。解放报指出，近月来在伊朗国内抗议声浪不断，乌克兰战争以及受到间谍指控的背景下，伊朗与欧洲之间的摩擦不断且成倍增长。如果欧盟同意欧洲议会的提议，双方的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另外，欧洲国家十分关切目前被扣押在伊朗的本国国民，其中包括几名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士。 欧盟27个成员国还对伊朗以间谍罪判处了具有伊朗与英国双重国籍的伊朗前国防部副部长阿克巴利进行了谴责。此一紧张局势再次加剧了本已陷入僵局的伊朗核谈判的难度。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赖清德主席说台湾已是独立国家。台湾副总统赖清德18号宣誓就任民进党主席，提出四项党务革新，包括积极杜绝黑金，彻底解决学伦问题。两岸部分，他说要务实地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未来会站稳蔡英文总统提出的四个坚持的两岸路线。赖清德在致辞的时候提到，中国威权主义的扩张不仅已经对台海和平稳定造成威胁，更是全世界都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民进党主张台湾不仅要积极跟理念相近的盟友合作，共同致力区域和平稳定，更要清楚认知绥靖主义无法换取和平，只有团结全民，强化国防实力，才能真正守护自己的安全。赖清德还说，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作为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在他带领下的民进党会持续站稳蔡英文提出的四个坚持，就是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赖清德还进一步说，要打破两岸僵局，恐怕不是台湾一方独立为之有办法成功，必然是要双方，所以希望中国能够以苍生为念。他说，其实两岸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增进人民福祉，也有共同的敌人，就是天灾地变、传染病等。如果中国能够转念，以苍生为念，相信很多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被问到民进党是否将调整台独党纲的论述，赖清德说，民进党固然有1991年的台独党纲，但1999年就提出台湾前途决议文，因此目前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是福音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至于日前抛出和平保台的口号，对照过去他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两岸路线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呢？赖清德重申，要务实地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没有另外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未来他仍然会站稳四个坚持的立场，继续蔡英文总统的两岸路线。对于赖清德的谈话，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民进党喊台独走了好几年都没有看到结果，赖清德的说法就是民进党在调整两岸路线，现在赖清德是强调务实，不强调台独。江启臣分析说，一方面过去美中对抗的局势开始有变化，对抗不这么激烈，一方面则是抗中保台路线的结果浮现，例如台海中线消失、花大笔的国防预算、兵役延长等等，人民没有感受到更安全，当民意不一定都接受，民进党大概是有察觉到，所以开始调整了。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则分析，赖清德所谓的务实台独就是台独，赖清德比前主席蔡英文再往前走了一步，比蔡英文更冒进更危险。赖世葆认为，赖清德重申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宣称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蔡英文讲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还是不一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教授唐永红认为，赖清德虽然表示没有另外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但也说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强调两岸互不隶属，延续四个坚持。他认为赖清德的说法实际上已经等同于自己宣布台独，碰触到大陆的红线。唐永红认为，赖清德的说法就是一边一国、一中一台，让两岸政治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在这种情况下，不止两岸关系不可能和平发展，甚至也无法守护台湾，台湾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另外，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科表示，过去蔡英文在两岸路线上还先表态尊重九二会谈，维持现状，再尝试推进台独。但赖清德上任党主席的第一天，台独路线就一目了然，不做任何转弯。他直言，未来就看台湾民意如何选择，是否决定走向战争。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赖清德主席说台湾已是独立国家。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在德国拉姆施泰因举行的峰会未能就援乌作战坦克做出任何决定，泽连斯基称西方除向乌克兰派遣重型坦克外别无他法。美国国防部长表示德国仍是可靠盟友。荷兰宣布帮助乌克兰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暴雪将停止中国网游，电竞赛也不让中国玩家参加。中国春节期间新疆维族人被要求喝酒吃肉庆祝节日。马克龙承诺军队改革应对重大危险，法国将增加军事支出超过三分之一。法德领导人共同呼吁加强欧盟的战略自主。美国菲律宾将重振合作关系应对可能冲突。欧盟呼吁 TikTok 在九月期限前遵守规定，否则将被禁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生态科技与健康，还有罗拉的环境发展，以及尼古拉主持的法语国家文化节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本周三召开了一个别具一格的讨论会，讨论会的主题是如何在全世界范围内来推广种植大麻，这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首次。您或许会觉得惊讶，因为在许多国家，大麻都被列入毒品而被禁止种植。事实上，大麻作为植物有多个种类，按照法国的法规，被列为是毒品而被禁止种植的是含四氢大麻粉超过 0.2% 的大麻，而这种含量低于 0.2% 的大麻被允许种植，而且相关的法规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不断的演变。联合国会议讨论推广的是一种用有工业或者农业用途的大麻，这是一种经过杂交之后培植的品种，用于工业用途，其高质量的纤维被用来生产舒适轻质的纺织品和环保节源的建筑材料。今天人们还发现，大麻不仅是优秀的纺织品建筑业原材料，而且还具有高性能的吸碳功能，对应对气候变化可以做出巨大的贡献。大麻曾经在欧洲大陆广泛种植，20世纪中期在西欧大麻的种植面积超过40万公顷，其主要用途是纺织业。但是随着石油行业的兴起以及随之而衍生的化石产品的竞争，大麻种植业也被迅速减产。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大麻种植面积只剩下1万公顷，天然的植物纤维逐步被合成纤维所取代。此外，大麻也因其含有四氢大麻粉而被当作毒品，长期以来被妖魔化。不过，多年来被忽视的大麻今天正在卷土重来，尽管它现在只占世界农业用地的 0.0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机构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大麻不仅全身是宝，大麻的干季可以用来制作布料，叶子以及植物皮根可以用来制作砖块。另外，大麻还具有两个鲜为人知的功能。首先，大麻是一个极好的碳汇，它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之一，100天就可以长到4米高。研究表明，大麻在吸收和保留碳方面的效率是树木的两倍。一公顷的大麻估计每年吸收8至22吨的二氧化碳，这比任何森林都要多。二氧化碳被永久地捕获在纤维中，然后可用于许多商品，包括纺织品、药品、建筑物和混凝土的原材料。汽车制造商宝马甚至用它来替代各种汽车零件中的塑料。其次，大麻还有另一大优势，它可以使土壤具有再生能力，也就是说，种植大麻不仅不会吸收土壤中的养分，而且还会使土壤变得更加肥沃。因此，联合国经济学家认为，通过重新引入大麻，全世界可以将小麦的种植产量提高至 20%， 因为种植大麻可以避免农田的休耕期，提高土壤的使用效率。当然，联合国专家也小心翼翼地表示，推广种植大麻或许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大对策，但是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不过，联合国呼吁各国调整其针对大麻的法律框架，以明确区分其多种用途。法国在是否确定娱乐性大麻合法化问题上，长期以来左右摇摆。最近，法国政府似乎正朝合法化的方向迈出一步。 不过尽管如此，法国今天是欧洲的主要大麻生产国，大麻在建筑业以及其他行业的使用正在逐步推广。例如法国北部地区上法兰西省的巴胡瓦市，一个50多家住户的住宅区完全使用大麻制作的绝缘材料改修。这些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红砖房建筑早已失去了绝缘功能，当地负责机构因而选择就地取材，使用大麻石灰和水制造成的麻混凝土来进行修复改造。麻质混凝土不仅绝缘功能高，而且通风透气，可以持续上百年，比目前大规模使用的绝缘物玻璃棉的使用期要长得多。法国西部南特地区的一家新创企业用木材以大麻制造小型的汽车与公共汽车，植物材料重量低于钢铁，可以节省能源。对他们来说，未来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原材料应该是植物。此外，法国西南部著名的度假胜地三商的律师附近的一位企业家修建了一个全麻的工厂，工厂厂房的修建使用的麻质混凝土，计划还修建一个大麻研究室，研究制造出高性能的植物纤维，使用法国制造的顶级的麻纱来恢复法国的纺织品工业。此外，他们还计划研制出取材以大麻的化妆品、食品等等。总而言之，大麻种植几乎不需要化肥和植物保护产品，可以为农民提供新的出路。虽然俄乌战争导致粮食价格攀升，暂时降低了大麻的竞争力，不过上述种种因素显示，工业大麻的种植未来前途无量。以上是今天的生态科技与健康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印太纵览，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瑞士苏黎世联合理工学院于2022年8月22日公布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处于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瑞士在内的冰川加速融化，比1931年的面积缩小一倍。瑞士山城达沃斯和查尔马特在非政府我的气候基金会等不同组织的帮助下，加快节能，进行绿色可持续转型，为保护赖以生存的高山环境做努力。苏黎世联合理工学院8月22日公布最新计算显示，处于阿尔卑斯山的瑞士冰川加速融化，2016年的面积比1931年的面积缩小一倍。一些照片显示，如在1928年还是一个面积巨大的冰川 fissure， 现在只剩下几个残留的白点。冰川学家丹尼尔指出，冰川加速消失，从1931年到2016年的冰川面积减少一半，仅从2016年到2022年冰川的面积就缩小了 12%， 这与瑞士气候升高有关。自前工业时代以来，瑞士气温升高了大约2摄氏度，这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照这样下去，瑞士1500座冰川将有半数在未来30年内消失，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自然遗产雄伟壮丽的阿莱奇冰川。特别是如果不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本世纪末，瑞士和欧洲所有的冰川面积将面临全面消失的危险。不仅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在融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冰川面积都在缩小，而且变化的速度不断增加。喜马拉雅山和安第斯山脉的融化尤其令人担忧，因为那里有数亿人还在以冰川为生。瑞士高山城市达沃斯不仅属于阿尔卑斯山上最高的小镇之一，海拔1529米，是旅游胜地，享誉全球的世界经济论坛也在这里举行。目前整个城市加快节能和绿色转型步伐，准备在2030年成为瑞士第一个达到碳中和的旅游胜地。根据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的环保组织我的气候基金会绿嘎介绍， 达沃斯当地政府、企业和旅馆与我的气候基金会合作，共同进行环保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行动。具体的说，由我的气候基金会提供技术和科学咨询，如在网站输入乘坐飞机的起点和终点，便可以计算出这段飞行可以排出的二氧化碳量，以及为此所应付出的费用。而且类似我的气候等一些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环保项目让大家自愿把碳排放降低，减少游客的碳足迹。我的气候基金会成立于2002年，该组织的工作者 Kai 表示，在瑞士企业、航空公司和酒店等企业越来越多关注环保和减少碳足迹。几年前，该组织每年只会收到2到3个问询如何进行减少碳排放，现在该机构每天会接到3到4个问询。企业交纳的咨询费占该组织营业额的 85%， 许多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旅游消费商会因市场原因来购买碳补偿。一吨二氧化碳价格与相关减排项目因所在不同国家而异，在瑞士比较贵，平均每吨为27瑞郎。该组织的收入 80% 用于投入环保绿色转型项目，帮助企业进行新能源发展来取代化石燃料，增加能源使用效率，进而减少绿化和减少甲烷的排放。该组织在达沃斯收到的资金 50% 用于瑞士和其他国家的绿色转型项目， 35% 用于鼓励达沃斯当地企业绿色转型。主推达沃斯2030年绿色转变的 PITA 举例说，保护环境和进行可持续旅游是达沃斯居民最近几年努力的目标。在达沃斯众多的旅馆中，如后泰的 Kisha 走在减排的前列，比如该旅馆自己设立洗衣房，减少清洗被单的碳费用。该旅馆餐厅主要用当地生产的食材，如土豆、奶酪烹饪，还有自己的菜园。高霍尼亚负责旅馆绿色转型节能，他介绍说，其旅馆参加 ONAW 公司减排组织，该组织所属的3500个旅馆参加，根据计算，如客人平均的二氧化碳消费量每晚为20公斤，经过减排措施，现在 Hotel Kisha 每晚消耗5.6公斤，因此接近最佳状态。这主要是该旅馆通过使用 LED 电灯能够节电 90%， 酒店屋顶使用太阳能系统和热泵，让旅馆每年可以节约20000升柴油取暖，并满足了约60%的取暖需要。为了节省纸张，旅馆有一个数据媒体库，让游客可以用非物质的形式来看最新的报纸和杂志，减少纸张浪费。而且所有房间里打开的香皂都会被重新收集起来，送到慈善机构，捐给有需要孩子的家庭。同样，达沃斯经济论坛会场已经达到碳中和，属于瑞士首个达到碳中和的会场。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共事务负责人达格玛介绍，具体做法是会场屋顶安装太阳能板，满足会场电力供应，多出的电力销售给达沃斯市政府。会场现在只提供冷水洗手，开会期间使用的矿泉水来自当地的高山，用玻璃瓶装，用完后回收使用。一些沙发、花瓶等布置会场装饰，等会议结束后会发送给当地市民，减少了浪费。达沃斯市政府30多年来进行环保，应对阿尔卑斯山地区面临冰川加速融化，期望带动其他高山城市向绿色可持续发展进行努力。瑞士山清水秀，吸引众多游客。瑞士旅游局大力推行乘坐火车旅游。瑞士高铁系统非常发达，乘坐火车是瑞士民众最主要的一种出行方式。每天有 100万人乘坐 SBB 瑞士联邦铁路列车。早在2011年 SBB 所运营的3138公里铁路，加上非 SBB 铁路总共5000多公里的铁路线，早已经全部采用电气化，排放二氧化碳极其有限。另外，如冰川快车连接瑞士代表性的高山地区采尔马特，从1961年开始，瑞士山城采尔马特采取无汽车措施，如果自驾前往该城市，需要把车首先停到塔市小城，随后乘坐火车进入采尔马特。采尔马特位于瑞士和意大利的交界处，这里因为有险峻的马特洪雪峰而闻名于世，是个登山观光城市。采尔马特伴随着登山运动、旅游休闲发展起来，是个高山度假小镇，城市只有5000多居民，旅游业是其唯一的经济产业。一条小河贯穿全城，两边道路是主要的城市街道。该城市是无烟尘排放的电瓶车承担小镇的交通运输，当地人也遵守不能破坏美丽雪山和绿色森林的原则，让山城成为零污染城市。当地登山缆车主要靠太阳板产生的电力驱动，当地的青年旅行社环保，减少能源使用，采用自然风循环系统，自然风从房间开始送入，穿过卫生间走廊进入餐厅，最后送到地下车库，再排到自然界。整个循环系统完全是利用室内外温差而产生的压差在自然状态下完成的，没有任何电、煤油等能源消耗。另外，当地的公寓旅店 CFO 给入住者每人一个减排承诺绿色小笔记本，由旅馆承诺减排，并期望与大家一起进行环保。旅店还养殖蜜蜂，提供新鲜的蜂蜜，使用天然净化的小型游泳池，减少对环境的化学污染。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瑞士冰川融化加速，高山城市达沃斯采尔马特节能进行持续转型。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Tiffany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特别节目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0日星期五，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本期节目为听友们简介全球最大法语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语言和宗教。非洲国家刚果金是继法兰西之后全球说法语者人数第二多的国家，但以国家总人口和国土面积而言，刚果民主共和国都不愧为全球最大的法语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一座法语城市，由尼古拉翻译与编播。首先我们和听友们通报，本台法广于两天前的本周三收到来自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的一封电子邮件，在一份发布日期为2023年1月17日星期二的法文官方声明中，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现任秘书长穆西基瓦伯夫人严厉谴责上周末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北基伍省贝尼地区发生的攻击教堂血腥恐怖事件，是针对无辜平民老百姓毫无道理的、可恶的、残忍的和不人道的行为。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负责人对遇难者的家属们表示哀悼，祝愿伤员们早日康复，并向金沙萨当局和刚果人民表达法语圈大家庭的团结互助之情。 法语圈内的官方资料显示，在1977年就已是法语大家庭成员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时的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如今这个非洲国家的总人口已接近1亿左右，其中有5000万人说法语，占人口总数的 51%。 尤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是非洲一个有着众多语言和方言的国度之一。依照不同的定义，刚果不同族群所使用的语言多达200种，方言不下400种。而法语之所以可以脱颖而出，成为官方正式用语，这是得益于比利时人的传播。有学者研究后认为，是比利时人在100多年前把法语带到了刚果金。刚果金在1960年独立之前，曾是比利时的一片殖民地。刚果民主共和国在1960年独立后，很快在1967年加入了法语国家议会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算认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2015年时 ,15 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达到 77%。非洲教育网站上引用的数据提到，2014年时，刚果民主共和国有3320万人能够用法语阅读和写字，到2018年时就已升至4250万人。据介绍，除了法语这种官方语言之外，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4种班图语被定性为国语。这4种班图语系的国语分别是林加拉语、斯瓦西里语、刚果语和西鲁巴语。此外，刚果金民众使用的语言超过200种，方言400多种，其中有180多种语言属于班图语系，其余的语言则是属于尼禄撒哈拉语系。刚果金民众通常都会说多种语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宪法确立其为世俗国家，但国家也保障其国民信仰自由。基督教自15世纪由葡萄牙人传播到刚果地区以来，如今发展迅速。虽然各方数据存在差异，但刚果民主共和国如今有大量的基督徒，其中又以天主教和新教的信徒人数最多。伊斯兰教在人口的比率为 5% 到 10% 左右，其中一半为逊尼派穆斯林。梵蒂冈教廷认为，非洲是天主教有着巨大发展前途的地区。现任教宗方济各不顾其年事已高，坚持履行其原定的非洲出访计划。现年86岁的第266任天主教教宗预计将在10天后的1月31日出访非洲，而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将是其本次出访非洲的第一站。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预计在刚果金停留到2月3日，他的日程现已排满，至少有11项重要活动，尤其是计划要在恩杜洛机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将可能吸引到百万基督徒的参与。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6个节目，简介全球最大法语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语言和宗教。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星期五的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arie Fleur 和 Julien Doré 所演唱的 Palmiers en hiver。
Des palmiers en hiver, qu'est-ce qu'on va bien pouvoir en faire? Parfois 6 pieds sous terre, t'inquiète pas, tu sauras t'y faire. Ok, ils ont tout pour te plaire. Dans ce jardin, le cœur me serreLes paris à Paris que je perds, ceux qui m'ont coûté cher pour te plaire, c'est pour te plaire. Tous ces palmiers en hiver, c'est pour te plaire.
Des palmiers en hiver, paralysie dans mes yeux clairs. Pleurer sur comment ça tu sais faire. Faire l'allemande, refaire la der de der. Ok, elle a tout pour me plaire. Dans ce jardin, regard sévère. Je te parie qu'à Paris tout se perd. T'inquiète pas, on pourra s'y faire. C'est pour te plaire. Tous ces palmiers en hiver. C'est pour te plaire. C'est pour te plaire. Tous ces palmiers en hiver. C'est pour te plaire. Tous ces palmiers en hiver.
J'avoue, il a tout pour me plaire. Sous les arcades, mes dents se serrent.
Elle me dit qu'à Paris tout se perd. Mais pas nous, alors autant se taire. Ok, quitte à tout foutre en l'air. Petit matin, regard éclair.
Les paris à Paris que je pars. Ceux qui m'ont coûté cher.
Pour te plaire. Et dans tes yeux verts. La médaille s'est revers. Moi je voulais juste te plaire. Que dans tes bras tu me sers. Fais-moi l'amour et la guerre. J'en ai plus rien à faire. J'en ai plus rien à faire. J'en ai plus rien à faire. C'est pour te plaire. Tous ces palmiers en hiver.
RFI.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在德国拉姆施泰因举行的峰会未能就援助乌克兰作战坦克做出任何决定，泽连斯基称西方除向乌克兰派遣重型坦克外别无他法。荷兰宣布帮助乌克兰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暴雪将停止中国网游，电竞赛也不让中国玩家参加。中国春节期间，新疆维族人被要求喝酒吃肉庆祝节日。马克龙承诺军队改革将应对重大危机。法国将增加军费开出超过三分之一。法德领导人共同呼吁加强欧盟的战略自主。美国菲律宾将重振安全合作关系，应对可能冲突。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还是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La Grande Sophie 所演唱的 Ensemble， 也在歌曲当中再次祝您春节快乐，吉祥安康，我们再见。
Nous arrivons au bout d'un chemin. Nos habitudes nous lâchent la main. Nous arrivons ensemble à ce moment qui ne ressemble à aucun autre jour. Nous ne savons pas combien de temps il nous faudra rester patient. Nous le ferons ensemble pour que la vie qui nous rassemble renaisse de ses cendres. Et toi, chante avec moi, vivement l'après. Auprès de toi, dis-moi comment tu vas. Nous ne savons pas où nous allons. Un livre, un film de science-fiction. Nous traversons ensemble un épisode qui ne ressemble à aucune autre fois. Dans cet état isolé de vous, reste chez toi par-dessus tout. Nous l'avons fait ensemble pour que la vie qui nous ressemble nous réunisse enfin. Et va. Je reste là à te regarder. Que reste-t-il de ce passé? Des sourires et des souvenirs. Le passé est dépassé.